你的事情大，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的生命的主，你是我的你，主啊，就求你在生命里边放下你的道路，也要在你的真理当中留一个位置，让我们可以行走正道，行走真理之道。主，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起呀，给我有从。让我们看见神你的智慧呀！感谢主，李红回来了，好久没见他，也想念他。看着他回来，我们也欢喜快乐。求主继续带领，帮助他从儿子那个店里边能够找到替代吧，找到别的方式，他能够离开，能够去多一点自己的时间。求主。我要参加方舟阿姨小儿子的婚礼，所以你看到牧师没有？剪了头了，显得比较年轻，显得比较精神，对吧，李红？嗯，老人家也年轻一把。昨天我去剪的头发，后来那个理发师就说：“哎，帅帅了，剪了头发就帅帅了，就精神了，就年轻了。”我说：“好好好，都是你的功劳呀。”啊，你啊，那成员那个猫过来，拿到美国来跟我们的猫一起玩。他呢，
Hello，
我们的猫不见了。
我是不是来晚了？
呀，没有，正好啊，
3点开始吗？我们现在是夏令，那啥的，冬令时。
现在才开始，我就是现在是
哦
对的，
哦哦。
现在对的。好像下个礼拜时间又变了。你问方舟，我都不知道
哦。
呀。哎，伟珍也到了，你的蓝猫不出场啊？啊，程燕的猫在这里横行霸道，你不拿你的猫出来啊？我们这有养猫的家庭不少，你知道吧？麦麦也到了。好，我们看看今天的课程，我们大概是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现在讲到哪里啊？哎，看到没有，程燕，看到伟珍的猫没有？伟珍的蓝猫可是英国的名种猫哦，它的猫很贵哦。
哦，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那个样子，哎呀，嗲嗲的那个样子，呀，好的，我们回到这个课程中来啊。等一会儿再讲你的猫，伟珍猫就放在那里，我们慢慢欣赏啊。我们第一点已经讲完了，概念的产生已经讲完了，然后我们现在再讲第二点，历史的概貌。历史的概貌我会讲三个人物啊，一个亚伯拉罕，一个摩西，一个大卫。亚伯拉罕是我们这个课程的根基，所有的门训，所有的圣经活动，所有的福音宣教都从亚伯拉罕开始。只是我们就是新约的信徒，对亚伯拉罕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我们总是以为好像亚伯拉罕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亚伯拉罕是旧约的，亚伯拉罕是律法，他是我们每一个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也都借着元首基督。最后归入亚伯拉罕这个的，上帝的选民的家庭里边，大庭里边，那最后我们会见到罕，呀，最后我们会见到摩西，最后我们会见到以利亚，也会见到大卫，呀，这都是我们属灵的先祖，都是我们的长辈们吧，可以去这么说说他们，所以我们要记住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人。那如果没有这个观念呢？我们读经是没有情感的，读经我们会读得生硬，读得冷血，读得无情。但是这是不对的。我鼓励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把情感读进去，呀，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读到具体中，读到生命中，读到活祭中。呀，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是谁，我们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到底是谁。 如果是就任何一个人，如果我们是在中国人吧当中，我们是第一代信徒，那么我们就直接连于原基督啊。那借着耶稣的家往连到大卫，最后会连到亚伯拉罕。那如果我们的第二代，那就是经过我了，我的孩子经过我，再经过耶稣基督啊，多少代不管。当然，他也可以直接与耶稣基督发生联系。假如我们当中有其中一代不信耶稣了，他就直接跟主连上去。就是这个，在人世间的血缘，只是上帝所用的器皿，而不是必须。啊，唯有耶稣基督那个血脉，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必须和专一，呀，也是独一的。所以知道这个道理以后，我们读经就会读出情感，读出味道，也读出能力来。好，清楚这个以后呢，那我们就开始看一看亚伯拉罕。我们已经讲了一些内容了呀。那今天呢，我就想请大家做一件事情。要求今天大家做一个功课呢。这是蛮 serious 的，蛮严肃的，也是蛮认真的。我们要想知道亚伯拉罕，难道我们不应该知道亚伯拉罕之前的人生吗？那我们其实能够讲的话呢，要从挪亚的后代开始讲。具体的说，就从闪开始讲，11章10节呀，一直讲到11章32节。这一段经文就基本上就是闪到亚伯拉罕或者到他拉的这个家谱，盼望大家把这个家谱给列出来，不要像上一次只有张扬一个人动手。石云好像也有动，但是我盼望尽可能每个人都动动笔。你这个家谱动，对你的生命会产生影响，人民熟悉以后，创世纪的故事你读起来，你就不再读一份死死的资料，乃是读了生命，读进去你跟他的关系。你怎么读呢？放一个名字，闪，对吧？那洪水以后的2年，对不对？那闪100岁的时候，所以闪是一个名字，然后100岁的时候呢，放在那里。生了亚法撒，就是闪在哪多少岁的时候生了亚法撒。那亚法撒之后又活了多少年啊？500年。最后呢也是生儿，就是你把共同东西呢列在一排，它都是这样子的，同样的格式的。亚法撒呢活到35岁，生了撒拉，然后生完撒拉以后呢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生儿养女是个个都有的事情。那我们要认真看喽，每一个按照这样的格式把它列下来，不同的年份。那最后你要统计一个数字，第一是总共有多少代人，从闪到他拉，呀，总共有
不
多
知
少
道，
代？Hello，谁说话？没有
对不起，
啊，好的，就是有多少代，然后他们呢，总共活了多少年，是多少岁的时候生了谁？这几个数字把它给统计出来呀。那然后你看看，从闪到他拉，总共经过了多少年？算一算，或者用你的方法吧。你能够把这个表整理得更加漂亮、更加完整，根据这个资料，每个人情况可能都不一样，每一个人做资料整理资料的能力也不一样。牧师也不给你一个死的条条框框，你就尽你所能，就把这十从11章10节到11章32节，把这二十多节的经文吧，认真列一列。列一列，看看你能够列出怎样比较好的资料，完备的资料可以给大家共用的，这样子发挥大家自己每个人 的聪明才智，那我觉得更加好。我就不给大家列框框了。啊，你尽你所能的把这个资料变成一个鲜活的、可用的，可以给别人、他人提供帮助的，最好还是有一些属灵上的洞见在旁边写下来。我列完这个以后，我有什么得着？一、二、三，写下来。你做这样学习，这样 Bible study 的学习是有帮助的，好不好？这是我首先给大家布置的一个功课。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有问题就问喽，你不要说你不会做，不会做，我现在告诉你怎么样做。有没有？都没有，那就表明你都会做喽，是不是啊？
我知道从那个，
啊，陈
因
燕。
为我知，就是我知道从好像是从伞到他拉，应该有9代吧，对吗？这伞要算一代哈，到他拉9代，但是每个人多少岁我算不清楚，
你
就
算算，
是。
你再看，可以算得出来的。你看啊，
哦，
拿伞做例子，伞100岁的时候生了亚法沙，对吧？那是100岁，然后生了亚法沙以后又活了500岁，那是600岁啊，
啊，
对吧？他就又活了五
嗯，
百岁，就500加100就是600岁啊，
嗯，
对不对？然后他的
是。
孩子。亚法沙活到35岁，又活了403年，35加403年，那就438岁哦。你会算的。撒拉活到30岁生希伯，30岁加403呢？他就是几岁生了谁，然后又活了多少年，这两个数的加起来就是他的寿命嘛。
嗯，
对吧？
嗯，对，
那你可以算得出来了，对吧？你只是需要把它一代一代加起来，总共从伞到他拉有多少年？这个你要自己算，好吧？就把数字加上去就好了，好吧？
嗯，
这个数
好。
字加起来是有好处的。呀，前面的含呐、雅弗啊，其实都需要去这么算。算完以后呢，你就可以算得出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大概多少年，圣经的家谱有多少年，未必是实际多少年的家谱年有多少年啊，记清楚这个概念，这种算是很必要的，会帮助我们去认识人类的历史。好不好，陈燕？
好。
去做一做，这功课做一做，你就做一做，做一做，你开始手就熟了，就不会那么陌生了，知道不？
好。
好，盼望大家每个人都动动笔啊！李红啊，你也要做啊，不要偷懒啊！你好久没回来了，要抓你。你在店儿里边看店儿的时候，也做做功课，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尽量做。
尽量做做啊。好的，那上一次呢，我就给大家有一条思考题，就是11章的1到9节，记得吧？这一段经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那很少有人去留意这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其实可以是把它 apply 到就我们今天以后的人类历史，几乎每一段人类历史，差不多都是按照这种模式，神人的关系都在这里，去表达，特别是群体，一个群体的现象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也都是在这11章1到9节当中去表达。当然，我知道这。如果能够在这里边能够进行观察今天的社会、世界、 历史，那属于高等批判学了，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如果上一次的功课能够做，那你大概也能够write 得出，也能够写得出诸如比如说《悲惨世界》啊，《战争与和平》啊这样的巨著，很多这些思考的起始点是从这里来的但是不是每个人能够有这种思考的角度，我也不勉强。我就看看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写一写这样的东西，没有也不勉强。但是我今天在这强调一下，假如今天仍然还有人愿意往前走多一步，那我也愿意带你往深处走走一走。那如果是没有，那我也不急，我们慢慢来，也不是必须的。但是我强调一下，11章1到9节是一个高等批判学的一个方法论，那如果大家能够在这里学习的话呢，那是，属于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了。那在我们当中还真得出一些能人了。那到11章10节到32节呢，这属于低等批判学了，就这个比较基本功的东西了，所以阅读是提高自己生命能力的，特别读圣经，圣经你读懂了、读通了、读好了、读明白了、读清楚了，你在世上的为人、行事为人，你也不糊涂了，你也清醒了，你情绪也下来了，你脾气也少了，你开始的性格也变得豁达呀，也就是神的话语赐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方向，也赐给我们有能力。好，我就不勉强了。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在这里去尝试的话呢，我仍然还是鼓励的呀。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呀遇见一个平原，就住在那里。那跟我们今天从古到今的历史人类是一样的。我最近在读迦太基的历史和腓尼基的历史，两段历史合起来读。我觉得非常有趣，腓尼基等于是世界文明的摇篮，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是最早的发明了22个字母的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当然那个时候他们都城邦了。那他首先影响了亚述帝国的那个楔形文字。而目前我们能够找到最早的文字记载呢，就是亚述帝国的泥板，而亚述帝国的泥板的记载就讲到腓尼基，的根源，而腓尼基的根源呢，又是从迦南地的字母这里开始出来的，所以讲起来为什么圣经就是这个应许之地巴勒斯坦迦南这个地为什么是世界文化的摇篮呢？所以文字从这里开始，这些也是属于人类学的范围了，要稍稍提提。那你如果是在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这些问题的话呢，其实兴趣已经是非常多了，应该产生出蛮多的震撼力。那这个方法也可以去，看看我们中国人的仓颉造字啊，看一看我们的夏商周以前的文化和文明的一些痕迹啊，从我们的甲骨文，乌龟背上那些刻的那东西，能够找出怎样的痕迹出来，也是非常有趣的。当然，我们的重点不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的范围里边，但稍稍提一提，但是如果说有人愿意在这里学习的话呢，那我是很开心的呀。11章1到9节，我再讲一讲这一段经文是阐述了人类先民们与上帝关系的一个模板。人类是群体如何堕落的，如何与神为敌的，讲到了心理学的内心深处的黑暗与邪恶，也讲了与神彼此对立的那种张狂，与可怕，跟今天很多的事情也都很相像。 好，我这就讲到这里吧，一到九就不勉强了，那大家看一看就好了。但是11节到32节，这是我要求大家的必修了，必做了，因为这属于低等批判学了，这基本功了，这个都不做，我们经文也差不多就算是读不懂了。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呢，对以后的经文的理解会奠定一个根基。打下一个基础。好，我在这里有什么问题？程燕，你刚才问的非常好啊，有问题就问。那没有问题，我就往下讲，好吧？
我有问题，
说。请说。
听不到是吧？
你的
听得到
声音
吧？
我。
我现在说一下啊，我说我在查询
说，
资料的时候，在查资料的时候，有人说那个巴别塔的建造者就是那个林路那一伙人建的，林路啊，因为他就是在林路那一块地方，就是四拿地是属于林路当初去的那个地方，就按圣经说，不是全人类在那里建，不知道牧师这个怎么看？
那你
因为
看
这里
那
说
个
在
呢？
四拿
当
地
然
遇
了，
见一片平原嘛，四拿地就是那个林路所在的那块地。
你要这么看啊，宁禄当然他是韩的后裔，接下来往下讲的话呢，你可以从前面也可以看到，就是韩的后裔最后是，怎么样走完他的人生道路？这个从四拿地，单单从四拿地这一个角度来看呢，当然可以作为一个 support，但是能不能够说这件事单单是韩的支派所做的事情呢？证据其实不强的，因为你看看11章1节啊，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天下人是就包括了闪韩雅佛，不是说只有韩。如果是只有韩，他就说那时韩支派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别的可以不提，他可以专门就讲讲是哪里好了。人们在往东迁移的时候，在四拿地遇见一个平原，那这个时候甚至。四拿地的归属，我猜那时候也没有最后定下来。当然到最后，我觉得有可能会被宁禄啊，被那个韩的后裔给，就是他们比较骁勇善战，可能他们就 occupy 在那里了，那也是不奇怪的。但是没有圣经的依据，后面来看四拿地是被他们占了，不假。那没有清楚的圣经依据，我们就不在这里下结论。我们可以说可能存疑是可以的，这个结论呢没有必要在这里下，以后下呢，那就在以后的批判学里边再去做一个说明。你要能自圆其说，也乐见其成，但至少在这里11章这里呢，并没有这样的 evidence。现在不能在这里下一个结论，就是韩，单单是韩跟闪雅夫没。我觉得，你11章来看，来看呢，就是圣经的笔墨基本上是对所有人的。第六节和第5节都在讲是所有人。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这个世人没有说哪一个人是所有人。第6节，耶和华说：“看呐，他们要成为一样的人民。”这是也包括闪含雅弗所有人，所以这里边看来的话呢，应该是对所有人。第9节，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的权地，所以那人叫巴别。换句话讲呢，在巴别塔之先，三个支派的人可能还在一起生活呢，也不一定。所以， 是上帝使众人分散在各地，巴别本身就是分别和变乱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才开始，在这个辩论之后才开始有一个 separation，有一个 divide，有一个分别为圣，是恰恰在这里可以看得出，闪的后裔是在这一群人当中，就是这一群是天下人，这一群是所有人，这群罪人当中。这一群犯罪的人当中，也包括闪，把他分别为圣，拉出一个支派出来，专门记载他一代一代一代一代，而不是马上这一代。我为什么让你们看过了多少年呢？呀，不是很短的时间，是蛮长的时间。许多年之后，大概巴别塔的记忆也都渐渐消失了，他才从这个人群当中，借着闪的后裔走了多少代。过了多少年，才拣选出他拉来，拣选出亚伯兰来，这也是为什么让你做这个功课的原因呀。就是这个上帝拣选闪这一个支派，又从闪的支派拣选出他拉亚伯兰来，他是他的上文就是巴别塔。上帝要过多少年，让人渐渐的淡忘巴别塔在人心目当中的那个。遗憾那个危险，那个罪孽，然后才把人开始分别为圣拉出来，在他生命里边带出方向，有上的话语，你要去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呀。所以整个拣选、整个带领的前文，恰恰就是这个巴别塔。所以闪的拣选，恰恰是在。包括闪在内的含雅弗，这天下人都在建巴别塔的这个背景之下做出来的。而这个拣选之后呢，从闪到他拉是过了多少年？你们自己一算呀，超过多少年？超过千年了，1200、1400、1600、大概将近2000年。1500、2000年这个时间，你们算算，1000到2000年的时间过了，然后才最后真正这个拣选才开始发生，他拉生了亚伯兰，所以这个时候就看见历史在拣选当中参与的角色，好，时运讲到这里吧，不多讲。
其实
你在吗，石英？
还是我一个误会，因为那个他是讲完了那个凡和亚夫的后代以后才开始讲巴别塔，就是说已经对，所以其实这个巴别塔，如果我们不按这个圣经编辑的顺序的话，可能就会有理解会好一点，因为他才是后，因为刚读的那个他国企的巴别以利。亚甲尼，贾尼都在示拿地嘛，就是那个尼禄的后代都在示拿地，然后后面再出现示拿的话，就会有这种误会吧。
你这个比较容易困惑，也是，但是你仍然还要，你不要忘了，就是圣经记载的时候呢，未必是按照时间的绝对顺序、地域的变迁顺序，也不一定的，它是一个一个主题这么去带领的。你这么带领的时候呢，它未必有一个就是啊，到了这里只有这一个地方，在。这一个地方，因为那时天下人指天下人，天下人指所有人的概念很清楚，他们仍然是天下人的，对不对？他们一直延续天下人，对吧？所以他们要成为一样的人，所以这里都是指天下人，
那他
天
们的
下人。
牧师，那他们的坐标是哪里呢？他是往东，他是从哪里往东？
这个地方就不好说，因为有很多的历史的考察，会把这个地方的定在土耳其，什么达腊山上， 有一个好像飞机看的有一个像那个船似的，从那个地方土耳其那里往东，那也就不好说了，因为走了不确定了，这个不确定，至少是没有一个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确定他们具体的坐标在哪里，呀，那他们怎么走？这里的其实是不一定，可以说或许，但是没有一个历史学、考古学的历史坐标在这里，就单单在这里边可以确定。你可以慢慢的去搜寻资料，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真正考古学最后能够定得下来的坐标吧。好，Sarah，你说，Sarah，你出来啊，举了手，人要出来。见一见
人
你。
不能出来，因为我对不起，我现在脸上涂了这黑黑的，会吓坏所有人的，所以我至少会吓坏你的，我不出，
我很勇敢的，你放心，不怕你的。
很怕人，现在到处都是绿的。好，我上次在纪要真理里面提了一个问题，是。比如说，可能这问题后来我觉得可能也是不是一个是一个伪命题，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我们说到罪由一人入了世界，而且死亡是罪的结果，所以死亡临到了众人，那么罪是因夏娃吃了禁果，然后我的假设就是。那么，如果夏娃没有吃禁果，那么地上的人就没有罪，没有罪。接下来，因为在接下来创世纪第2章，他也说了，神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说明如果没有罪，没有吃禁果，没有罪，那么。神当时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已经要他们生养众多。那个时候是没有罪的人会生养众多，生养众多就是没有死的，不会有死的。那这个地会怎么样啊？没有死亡的人越来越多了，没有罪人的人，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会怎么样的？
你什么意思呢？你是担心创造上帝的主没有能力安置他所创造的人吗？
后来我也想到了，是因为我有限的这个想法去想这个无限的这个空间，所以这是个伪命题。但是当时是有这个想法，这么多人越来越多又没有死的会怎么样？后来我想可能会像米诺一样。
其实这么讲吧，就是我们对今天这个世界所知甚少，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即使人多得不得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的纯地理分布上，所居住的人所占的空间还是很有限，就是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是没有人住的。就假如整个全世界人类把国家、民族观念都放开，大家就平均在这个地球上分布的话，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住的。西伯利亚呀、南极呀、北极呀、沙漠呀、高山呐、海岛啊，就是如果都平均分布在这个地球上可居住的土地，那其实居住100亿、200亿、300亿不是问题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接下去了，哎，有些不可居住啊，有些冷啊，有些热呀，主人，那你会提种不了粮食啦，对吧？你会提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你想一想。人都尚且可以，只要来点水就可以把沙漠变良田，更何况 上帝呢？对不对？你那个地方如果需要给点水，对他来讲不能简单吗？嘣，打个雷，闪个电，下个雨，不变良田了吗？对不对？而且在大海上还有70%的土地是没有的。最近这一个礼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呀，这个日本呢，突然在海面上因为火山的缘故爆发了，然后它产生一个岛。你听得懂的意思吧？如果海面上也是发多几个火山呢，火山地很肥的，一出来又可以成一片岛。太平洋、大西洋、北冰洋、印度洋、大洋洲，你想想，多少地方是可以住的？不担心的，如果是出于神的手，神叫你生养众多，那你现在不用担心的呀，一定是有地方住的。而且耶稣也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房。这是第三、第四，其实我们今天眼睛所见的地方，眼睛所见的东西、物质是有限的，我们只能见到物质，我们见不到反物质，我们见不到暗物质，我们只能见到明物质、可见的东西，在某些光谱之下让你见到的地方。那还有维度呢，对不对？我们只现在人类只能经历到长、宽、高，加上时间。最多就是空间，那稍稍有一个第五维的空间，你就见不到了。它跟你不在同一个维度，但是它跟你之间，高维度可以跟低维度交通的、来往的、说话的。有的时候，就讲一句，就是令我们害怕的话，突然间见到鬼了，鬼在哪？鬼在另外一个维度里边。对吧？灵魂所在的地方，我们是去不到的。对吧？圣经讲亚伯拉罕跟财主的故事，跟拉撒路的故事之间是可以沟通的，但是彼此之间不能来往的呀。就是后一点，你想想，人多没有小，上帝的大能，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缺地方说好，那就立一个地方。Sarah 所生的100孩子，就在马赛港外边的一个地方来一个火山，拨一块地方，然后 Sarah 的后人就住在那里吧，你也不担心，因为他说有的有，命立就立，所以你看问题仍然还是要离开人本，去到神本的眼光和角度去思考，去思想一下，到底。事情该怎么看呀？只要是上帝手中所做的事情，就不会缺乏能力，就不会缺乏限制。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好不好？
OK，明白了。
不担心了。其实呀，就是你稍稍往前想一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去处理的。好。还有没什么问题？没问题，我就往前走了啊，呀，停到这里啊。那功课讲了啊，今天我对大家的要求也不高，就是从创世纪11章10到32节，大家背一段经文给规则整理一下就好了。前面的1到9节我不要求大家做了。思云，我看你的样子好像很想往前走多一步。你做了，你做，我来改你的功课了。我希望你做，呀，但是我觉得你要，
我做好了，牧师跑到哪里去了？牧师又不见。
呀，
牧师，我做了，我交了。
你做，哎，你交哪了？我没看到啊，11章1到9，你再专门交给我。好吧，
我就在那
好，
个作业群里啊，都有啊。不会那么多，不是你那个卡得很。
哦，听到吗？可以吗？
现在可以，你刚才说什么？
OK，好的。 好的，那是因为我在读了以后，我再改你的啊，谢谢你。呀，好，我们往下走啊，往下走，看看今天要学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来到今天的主题了，就是来到创世纪的12章了。为了讲12章，我前面讲了不少东西了，讲背景，我停留了蛮长时间。那如果大家把背景都认真学了，做功课了，下面都容易懂了，下面会比较仔细的慢慢往前走啊，一点一点来，不要急。12章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请问是哪里呢？有没有说？”思云，告诉我，上帝有没有告诉亚伯兰要去哪里？
没有，他没有
没
没有清楚的告诉他。
有。呀，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方？
他就是要他离开他所在的地方。不是
你
你
讲
很
的对。
卡，听不到你讲
你
什么。
看，啊，听不到啊，现在可以吗？我试试
还是很卡，
打开的电，
是很卡。
打开的电，好，思云，听到吗？思云，
听到牧师，
听到，现在可以吗？我声音可以吗？听得清楚吗？
OK，OK。
可以啊，好的，这样可以。好，没错，我们人生往往就是面对12章1节，对不对？神说你要去啊。去哪啊？他不说，对不对？你从这个经文本身当中来讲，你看不到去哪，但你就要往前走，那是不是我们每天的日子都要这么走呢？想一想，是不是这个意思？每天我们都要面对同样的情况，明日要生何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仍然还是要往前走，走到哪里你其实并不知道，或者按你所知的，你仍是不知道。但你怎么办呢？仍然还是要往前走。其实亚伯拉罕还是继续往前走，往哪里走呢？有没有一些可循的依据、可循的痕迹呢？其实还是有的，那你这个时候就要回到11章去看一看了。11章呢，31节，那个思云，你读一下思云。11章31节，听不到我说话。那石云，那看来是你那里有问题了。
那吧，
啊，
到家门闭。
看来是今天信号真
喂，
的
这
有问题。
听得到吗？
可以啊。
好，我来读31章，31节是吧？
31节，
哈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你看到啊，就是在12章1节以先，亚伯拉罕是跟着他的爸爸，然后离开了吾尔，要往迦南去，有一个方向的。只是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爸爸去世了。他每一个人，留意我讲下面这句话，每一个人在认识神的时候，就有一个一直往前走的一个惯性在那里。那这个惯性如果是显而易见的， 罪恶之路当然就要远离它。但如果不是，其实是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的。你比如说，一起床，我祷告灵修，那我要决定我今天要去哪里，神又没有说。但是在之前的惯性当中，有一个今天要去上班呐、啊，对不对？小齐要去学校啊，对不对？呀、啊，曹杰要去什么中心呐、啊？什么平台啊？那个伟珍要去你那个什么什么教育中心吧？什么地方？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惯性。那如果不是那种罪恶之路，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看作是上帝对我们带领的痕迹，继续 go ahead 往前走，直到神有一天告诉你停在这里。神没有说，你就继续往前走，维持原判，维持现状，往往是我们寻求神旨意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在这里，在腓利门，新约的腓利门书也讲了这个原则。按道理来讲，腓利门是奴隶，奴隶呢，在我们今天人类的文明的道德法庭里边，那是奴隶制是不对的，对人不尊重是不对的。呀，但是在那个时候，保罗写的信是把腓利门送回到他原来的主人那里去。他说：“你原来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就 keep 住这个身份吧，仍然回到那里去。但是你们之间要以兄弟之间、兄弟之礼行弟兄之礼。所以知道这个原则基本上是在这里。圣经不太主张我们搞什么突变啦、革命啦。”或者是比较大的什么变化，除非有些神特别的带领，那有另当别论。那如果没有的话，一般情况下，平安度日是神给我们的一般的指引。那亚伯兰也是一样，是被父亲带出乌尔，走上前往迦南地的方向去。所以12章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什么声音？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个地在原文当中是有一个定冠词的，有个 the 英文的 the，我所指示的那块地区、那一片地区、那一个地区、那一个范围区，他没有讲在哪里呀，所以。明白我们人生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需要慌张，也不需要害怕，哪怕神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没有给我们一个。
牧师，麦克风关了。
那我前面讲的都没听到啊！天哪！哦，OK，好的，现在听得到吗？维珍，
听得到。
听到啊，OK，好的，好，我这里关键我就是讲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害怕，我们要信得过上帝，他必要带领我们日后的脚步。今天他让我们走，我们就听。他有没有说去哪里？如果没有说，就按照昨天、前天以往的惯性习惯和这种他以往的带领，我们信得过他对我亚伯兰的带领。之前就在我父亲他拉那里就开始对我有带领，借着我的父亲把我带出乌尔，前往迦南地的方向走去，我就凭信心相信这条路。是上帝所带领。这么讲呢，往往在我们许多人生命里边会带来一些困惑。哎呀，那我不知道又怎么办呢？当我们这么问的时候，就表明我们所活的不是信心，乃是忧虑了。当我们活在忧虑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明明聪明也会变得愚昧，明明知道也会变得无知，明明知道也会变成 更加的不知道，这是由信心和忧虑去决定的。我们家的辛巴在那里躺地上耍赖撒娇呢，乖了啊，不要吵。好，我们看第二节啊。第二节怎么说呢？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这个应许是神与他的选民第一次立约的时候所说的话。大家注意了，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约包括什么内容？第一是大国，对不对？赐福，名为大。但是呢，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换句话讲，我们今天所得到的福，也是因亚伯拉罕这个约而得来的。所以，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约，都是首先在这个第一个约当中，与我们生命相连，认识到我们生命的就是拣选中的起源，从亚伯拉罕开始。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个就很厉害了。这个你看看今天的哈马斯，你就知道，凡是咒诅以色列的，凡是咒诅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他也是必被咒诅呀。不但是他被咒诅，他和他的后裔也都会被咒诅。然后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所以我们对待，为什么我们今天就对待以色列人态度要如此这般呢？这是圣经依据是在这里，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祝福的，我们也得祝福；那咒诅亚伯拉罕后裔的，那神就咒诅他。世上的万民都要 follow 这个 rule，我们的祝福或得咒诅都从这里来。第四节，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好，这里边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亚伯拉罕与耶和华的立的约。那大家认真看，认真去思考，到底包括哪一些？哪一些是条件？哪一些是无条件，哪一些是上帝给他的子民的劝勉、告诫和生活的原则啊？这里边我们要在这里学习到这些功课。然后到第五节，亚伯拉罕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好，到了。你看到没有？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亚伯拉罕在上帝第一次的呼召当中，没有说迦南，但是神也把他带到了迦南。这讲明第二个真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未必与我们所加个引号那么如此确知的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往往处在一个知与不知之间，其实亚伯拉罕知不知道去哪不知道，但他去就到了迦南，怎么到的呢？他从他拉的带领把他带出乌尔，就往迦南地区。家里面会开会的嘛，哎，我准备带你呀，跟你的侄儿罗德，我们要去迦南地啊，你们做好准备啦，要带什么行李啦，要带上什么人啦。留意啊，在哈兰的时候还得到人口，在那里可能有一些人就归向他了，有一些人可能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就加入他们的行列，使他们成了亚伯拉罕所得的人口，可能借着结婚啦，借着婚姻啦，当然那里没有说了，只是包括其中在的任何方式吧，得到的人口，人口是自古以来的一个重大的财富、财物、财宝了呀，将所带的人口也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这一段路就1到5节可以说是整本圣经当中上帝与他的选民之间所建立的联系的根基就在这里。我稍稍停一停，我希望这里不要那么快，大家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看到想提出来的。这5节经文太重要了，这5节经文被称为是上帝与亚伯拉罕之约，也是第一约。选民之第一约，神与选民之间的第一约，凡是属上帝的人都要读这5节经文。这5节经文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回到这里来，可能都会让我们找到答案，都让我们眼前一亮，让我们生命呢从黑暗入光明，从死亡得生命。也在这里，我们的信心确据也都从这里开始。盼望大家把这个读到你自己生命里边去，不要好像读他人的故事，希望你能够读成自己的故事。有没有问题要问？关于这5节经文，有没有？
我觉得我有一点问题，
来问。来问，
就是
来呈现。
第二句、第
小
三
提
句，
算
应该
是
算是
谁
第
呀、
四句吧。
啊？第四句。
就是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应该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应许嘛。就是我觉得前面的几
这个。
句，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就是那个最后一，就是这一句，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好像我觉得从亚伯拉罕他的，就是根据圣经记载的哈，他确实是叫别人得福。但是您刚才说，就是作为我们的信仰，好像就是我们，如果就是我是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话。那我也会这样去思想说，哎，我也要叫别人得福，我就感觉我好像没有，所
你这
以。
问的非常好啊，你问的非常好，这是我们的使命了啊。所以，上帝与人立约，不是单单自己，我们这些人得福气，也包括我们从神那里得的福气，要使他人得福。那我们今天来讲，比如说我们的传福音，我们就是一个使他人、使别人得福的一个举动了，一个行为了。一个生命了。亚伯拉罕他当时是为撒冷王去祝福的。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凡是碰到他的人，亚伯拉罕不但他，也是包括亚伯拉罕的后裔，谁碰谁就得福气。你看他的孙子，雅各跟大哥以扫在那闹矛盾，争家产，争这争那儿，结果就逃跑了，跑到舅舅拉班那里去了。最后拉班说一句什么话呢？拉班说："我把两个女儿都给你，因为我发现，自从你来了我们家的财物、我们家的人口、我们家的一切都得祝福。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祝福，你来了就得到祝福。所以，你不要忘了，基督徒其实就是一个走到哪就使人得祝福的人。那我们未必有雅各这样的经历、这样的际遇，跑到别人家娶人家两个女儿，让人家牛羊满圈，四处到处都蒙福气，不一定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口出恩言呐。我们至少可以怀着心思意念呐、啊，我们至少可以做决定的时候要顾及他人呐、啊，这个是我们的最低要求吧，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活出那个叫人得福气的那个人生，往往第一步就在于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嘴巴平常怎么说话的？其实你自己稍稍留意一下，当我们说出来的话的时候。 是跟我们心里边所想的是一致的，所以不要相信那个什么豆腐嘴啊，什么刀子嘴啊，豆腐心啊，别相信那个。你是刀子嘴，你就是刀子心呀，你是埋怨口，你就是苦毒心。所以你是不是一个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个人，也是看你是不是一个使人得祝福的口，你的口是不是出恩言？你不单是如此，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请记住我下面这一句话：一个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人，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属于上帝的人，我们的心也很重要。哪一点做平衡呢？你摸摸心，如果你心里边是生出嫉妒、纷争、仇恨，呀，杀戮，你一定不属上帝。但如果你是属上帝的，属亚伯拉罕的，属大卫的，属耶稣基督的，属于这一个蒙恩纳福的这个群体和支派，你的心会有一点很重要的与世界不一样，是见到他人得好处，我心里边就欢喜快乐。这个是我们鉴别自己的内心，我到底是属谁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其实你不用问别人，问自己行。看看别人得好处，你心里边是开心呢，还是嫉妒呢，还是默然不语、不说话，掩藏自己那份纷争和嫉妒呢？呀，如果我们是属上帝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就要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一个因为看见别人得益处而欢喜快乐的心。当你有这个祷告的时候，嫉妒纷争就远离你而去了。呀，我跟大家讲了很多遍，我是属世界的人和属基督人是不一样的。一个属基督的人是看见他人得好处，心里边就不由得开心，就不住的感恩，就不住的为这一家人、这一个人，就发出你内心不住的祝福、不住的感恩。然后今天方舟阿姨的小儿子结婚，我心里边就不住的感恩，我就跟方舟阿姨讲，我的，因为他们几个孩子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嘛。我来这20年，我刚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也就是7、8岁、5、6岁、11、12岁那个样子，还是个小儿童、青少年那个样子。啊，看着几个孩子一天天在身边长大，我说，哎呀，看着这个，你们家老三都结婚了，我心里面就不住的感恩，我觉得真好。我说，这孩子越长就越帅，越长就越高，越长就越能干，越长吧又越懂事，越成熟，呀，这一次呢，然后方舟阿姨本来想多请一些我们本地的弟兄姐妹，但是她那里人太多了，最后好像确定有170、180人吧，实在位置坐不下了，方舟阿姨不断的跟他要求，我们教会还有很多他很想请的人呢。最后教会请我一个，师母都没位置了。当然，师母是因为有别的服侍，然后本来是单单请我跟师母，那还想加一个人，他也不干。他说我实在没有多位置了，请妈妈多谅解。那这个也是搞得方丈也蛮难堪的。他说："哎呀，我都不能说，也不好意思说，说了好像在出卖儿子似的。"呀，但是我在这里组内大家分享一下，就知道了。就是我也相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因为原因没能参加他的婚礼，但是我们心里面也是祝福他，这孩子成长了，成熟了，长大了，结婚了，成家了，立业了，真好。就内心深处这一份祝福的心，求神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是有一个使命，我们蒙了神赐给我们有亚伯拉罕的这个约，凡是有亚伯拉罕的约，都必须离开自己原有的乌尔，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其实我每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离开自己犯罪的那个老我去。那上帝必要和我们，让我们和亚伯拉罕一同去承受、领受这个大的国度。他必赐福给我，并且要亚伯拉罕的名为大，我们也因这个名得福气。 但是我们同时有一个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使我们周围的人得祝福。当我们去见个什么人的时候，请记住，你不要忘了，你不要忘记把平安祝福留给他人。如果在我们见到一个人口中没有出恩言，没有留下平安，没有留下祝福，那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亏缺啊。我刚从华盛顿地区回来，我们那天晚上，我跟师母还阿希，我们在那街边吃饭，路边吃饭，吃饭我旁边坐了一对年轻的男女吧，他们谈恋爱谈了半年了，我就问他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哈哈笑还没有说，我就跟那个男孩子讲，我说你不要忘了，我说人家可是女孩子哦，你跟他谈了恋爱，这个手一拉，相爱了就要拉一辈子哦，结了婚了，彼此要祝福啊。我说我是教会的牧师，我见到你们呢，两个人相爱，我心生感恩，因为你们彼此相爱，守住婚约，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祝福里边的。也盼望你们结婚以后，把你们和你们的后代、你们的家人、你们的儿女都带到教会去，都带到神的国度里边去，神的祝福就必与你们同在。我说完这个话，大家有什么感？学吗？哎呀，牧师，你这么啰嗦，有没有啊？这么多话，讲那么多话干啥？我也不想讲，但是如果我要不讲，我里边的骨头里边就有上帝拿根烧红的铁棍在里边捅。就当我们成为属上帝的人的时候，那口出恩言，留下平安，留下祝福，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了。我们见到什么人都要跟他讲，我说你认识耶稣吗？我如果不把耶稣基督的祝福跟你与你分享，我说我就有祸了，因为祝福他人是我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得到的使命，所以我们每个人不要忘了，不要以为好像跟人传福音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No，这是我与神立的约。我如果是属亚伯拉罕，属耶稣基督的，属大卫的，属这个属灵的家庭的话，祝福他人，就是我们生命的呼召，就是上帝与我们之间立的约。所以从今天开始，从昨天开始，从我们信耶稣那天开始，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无论去到哪里都要把祝福留给他人。当然，祝福也分很多的层次，也未必每分钟都，哎，你信不信耶稣啊？那别人也会觉得你好像不知轻重啊，一步一步来，也会说哇哦，看见你，我就不由得要祝福你，愿意把平安留给你，愿意神与你同在。哇哦，看见你的孩子长得好帅哦，好漂亮，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要为你祝福，我求上帝把平安留给你和你的一家，就是随处随在，你的言语，你的口舌，你的表情、你的笑容，都要成为你身边人的祝福，要让身边的人因你而得福，因为你的缘故，得到祝福。同时你不要忘了，当你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上帝对他人也有呼召，也有要求，不过是条件性的。我们祝福他人是无条件的，知道不？上帝必使我们成为大国，必赐福给我们，必使我们的名为大。但是，我们也要为他人祝福，这是无条件的呼召啊！好，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话很有能力啊！这等于是对全世界的人说：你要不要为我所拣选的人祝福呢？发出一个挑战，你祝福以色列的，祝福亚伯拉罕的，祝福以撒的，我必赐福于你。其实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你看见二战，一战到二战，二战之后，美国之所以成为大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以色列的态度。当时英国和法国 在和奥特曼帝国跟那个土耳其在征战的时候，英法是把责任丢回给那个联合国，并且英国和法国甚至出售先进武器给阿拉伯人，帮助阿拉伯人去打以色列。美国在这个时候参与进来时候呢，他就支持以色列人。以色列的所有的5次中东战争、6次中东战争，都是美国最后在帮着以色列。包括这一次一发生事情，拜登马上惯性式的2个航空母舰的去了。上帝就让美国的国家伟大，上帝就让美国的国家，他不是什么都好，但他做对了一件事情。你看看这里你就知道这个答案。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你看看这年英国、法国所受到的咒诅是很大的。当然后来他有悔改，有回头。后来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法就不敢再给阿拉伯人卖武器了，先进武器也会打得以色列人满地找牙的。当英法的武器停止之后，然后那个时候48年那一场战争打到49年，在美国的武器的帮助下，以色列人把4个穆斯林国家打得满地找牙。这些历史回头看看，这些约是有道理的呀。美国，我觉得他许许多多的缺点，许许多多的愚昧，许许多多的大笨蛋，也做了很多蠢事，做了很多坏事，做了很多不好。但他有一件事情非常抓得紧紧的，他一直去祝福以色列人，他一直帮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一直上帝的选民跟他紧紧连在一起。我觉得他真的非常聪明。我这一次去华盛顿 DC 呀，本来我要进到那个国会里边去听听他们，通过一些议案或者我们也没时间，我们先去这里，回头下午还得去看白宫，就没时间。本来我是想约我所认识的那个国会的议员，叫做 Chris Smith 呀，他是谁呢？他是提议就是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个议员，他来达拉斯跟我们见过好几次了。这个人是也是一个就是比较保守的一个议员，共和党的一个议员。下个礼拜六他会来达拉斯，我们会见面。那我也跟他谈过很多次，我说，哎，我说为什么你会提这个案呢？为什么你会提那个案呢？很多跟以色列这个案也都是他提的，他和很多这些比较保守的共和党的这些领袖们提了很多支持以色列的这个议案，包括在现在刚才那个程燕问我，那个Mike Johnson 就是新的众议院的议长，他们也是同一个观点，所以这个礼拜六。下个礼拜六了，不是今天，就是一个礼拜以后，我会见到他，我会再次的问他关于以色列的立场啊、方向啊，那接下来的就中美关系啊，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啊，会有很多的讨论。那天晚上，我想我们会谈蛮久的吧，我会跟他有一些这些讨论，因为跟他讨论就会直接知道整个国会、美国这些民意代表，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具体我会让他讲讲故事。通过这个法案的时候，经历过什么故事啊？有什么事情发生啊？这个也是我们就是活在美国的人的，可以直接跟这些议员去沟通的权利。那如果在我们这个地区的议员呢，我们打个电话去，他必须要帮我们办事的，必须要，因为他们是我们，当然我们还不是选民了，我们是在这里居住的人。那他也会来有责任和义务去回答我们的问题，好，这个不多讲，就讲讲在这里，今天你看这个世界，凡是祝福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就蒙祝福；凡是咒诅以色列的，这个国家一定被咒诅，毫无疑问。 那不是跟政治没关系啊！啊，政教分离啊，不要讲政治，这跟政治真没，这就是真理啊！这里讲得很清楚，你咒诅那地的，上帝就咒诅你，对不对？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凡是祝福以色列的这个国家、这个群体、这个人，必得上帝的祝福。所以盼望大家能够抓住真理啊！不要在真道上迷失，不要在人本主义当中去找一些有的没有的，要迷失自己的人生的方向，那就剩下三个字，可惜了，可惜了，好不好？上帝给我们有足够的带领，有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明白。好，陈燕，我就讲到这里，可以吗？
好的，谢谢牧师，很有德着。
最重要的，这个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真理，真的很重要。这是个根基啊，这是一个根基啊。这个亚伯拉罕与上帝与耶和华第一个约，我们如果不读清楚、不读明白，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迷失人生的方向啊。好，我再给大家一个机会，还有没什么要问的？庆军，你不问吗？这个问题你该问呐，庆军呢？你应该很多问题的。你不问呢？那何昭呢？何昭，你也该有问题啊！你是一个爱思考的孩子啊。也没有，都不说话了。小琪，你有没有？伟珍、麦麦都没有是吧？本来多希望你在这个第一个约当中多停留一下，你们多思考一下。
我有一个问
说吧，
题，
是吧？
刚才说是，说到，祝福，就是，也要祝福他人，就是，等一会儿我要理一下思路，亚伯拉罕也要祝福他人，对不对？那么回到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人，从犹太教来看，他传福音的范围没有基督教那么大，他们还是比较仅限于祝福，上帝的血统上的子民，就是犹太教，还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教，那如何看待这句话呢？要祝福别人。
是啊，你知道吗？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呀，不要尝试站在一个平面的角度，和一个直线的角度，或者某一点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毫无疑问，今天，就是在我们可见到的这个 activity 活动上来讲呢，我们所知的活动上来讲呢，仿佛我们基督教比较活跃一点，或者活跃两点。我们常常会看到，比如说葛培理啊、唐崇荣啊，或者一些比较大的布道家，呀，一开一个布道会的几千人呐、2000人呐、1000人呐，好像很大的阵仗。这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呀。但是其实，你从历史的结构的和策略的角度来看呢？坦率讲，我们与犹太教、与天主教、与东正教差得太远了。啊，我跟你从几方面去讲，你就大概明白。我先讲天主教吧。天主教，我们基督教，我们所谓基督教，就是我们是所谓更正教，或者说是反对宗。 我们是革新宗，差不多属于这么一类的群体吧。那在全世界的，就是基督徒的范围里边呢，天主教大概11、12亿人。那东正教和基督教加起来，可能接近8亿、9亿。那我们这边吧，可能5亿、4、5亿、5、6亿。那剩下的1、2亿，可能是东正教，东方正教的。所以比较起来呢，天主教的人数比我们多，天主教的影响其实比我们大。天主教，比如说吧，就这一次我去那个，其实你在法国也会看得更加多，只是没往这方面去想。你想一想，当人经过天主教的教堂的时候，会见到什么？你会见到教堂。教堂有什么？教堂有十架。教堂的外边有什么？外边有雕塑。进去有什么？进去有各样的艺术品，各样的玻璃画，各样的设计，各样的氛围、音乐、艺术、建筑等等这一系列。你留意没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表达 message，都在表达信息。它在向人们哪一个部分去传福音呢？那人类接受真理的这种感官来讲，我们有意识，我们有潜意识，我们有无意识，我们有下意识。而基督教比较多的会存留在意识方面，透过宣讲，透过个人布道，透过诗歌，透过这种方式呢，比较多的在意识上去说话。但是天主教呢，也包括犹太教在内，犹太教我再慢慢给你讲。天主教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呀，它比较多的在影响人的潜意识、下意识和无意识。天主教所设立的学校，从幼稚园到大学，直到今天，天主教所设立的大学仍然在全世界是 number one 的，质量是首屈一指的。那教育、艺术、音乐等等方面。那就不用说他其他的方面，那人你也要知道，这2000多年，特别欧洲人来讲，对圣经早就了如指掌，早就不太缺那些所谓意识上的宣讲，所以它会变成是一种望弥撒，一种在潜意识、下意识、无意识当中去慢慢潜移默化把人带到神面前来。这是天主教的宣教策略，它也有神的话语的，它也有不同的方法，但是你认真去想，我们基督教的传福音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基督教比较多的是非欧美的、亚洲的，大多数以前是拜偶像的，佛教啦、道教啦、一些民间宗教了。等等这一系列的人呢，他们是比较需要所谓的，在意识上的影响。天主教也有做，也不是没有做。其实你今天看看亚洲、非洲许许多多的东西，建的最漂亮的教堂也是天主教，所以不要去否定天主教所做的工作。我们有的时候，今天你也会发现，久而久之，我们心里边也会比较觉得读经啊，感到很厌倦；听道啊，也会觉得很厌烦。久而久之，我们心里边也会变得麻木的。但这个时候，如果说突然间看到一幅令我震撼的画，听到一曲令我震撼的圣乐，可能我们的生命就被圣灵在这个时候摸到了。所以，天主教比较着重在这里。而基督教比较多的着重是 在做纪要真理啦，在做讲道啦，是根据群体的不一样，看见上帝的手，借着天主教和基督教，也包括东正教在内，是如此这番分工不同的去广传福音，也很难去做一个你好我好他也好你不好你不如我这样的比较，也没有必要。其实是各有各的范围，也各有各的长短处吧，只能这么讲。好，讲一讲那个犹太教。犹太教呢，在我们看来好像它不传福音，加个引号啊。那我们有个前提，好像旧约没有耶稣，新约才有耶稣。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了。那你记得箴言第八章吗？呀，讲的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人子说：“那时我在那里为公司，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第二位圣子，在创天造地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呀。来去见亚伯拉罕的时候的使者也是两个使者，代表圣父、圣子、圣灵，你不可见嘛。”呀，所以它也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都一直都存在那里。好，这是第一点。看犹太教要看到第一点，就是耶稣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所以犹太教它其实它在讲十诫，它在讲所谓的旧约真理，也在传福音的，不是不传福音的。呀，第二，我们看罗马书所说的，有一天。以色列人要怎么样呢？要全家得救。当然，这个题目还在讨论中，还在我们的学习中，还在我们的探讨中。很多东西未必是一个 final 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但是，按照我这一次以色列的体会，我有一个顿悟的领受。什么领受呢？有点让我茅塞顿开的这种感受。我就问我们那个导游，那个张牧师，张牧师是个非常博学、非常有知识呀，还有恩高的一个牧者。那他就告诉我说：“他说王牧师，你知道吗？过去来决定你是不是以色列人，是不是犹太人，是看支派。你是不是哪个支派啊？拿出你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便雅悯的呀。”马拿西的呀，拿出你的证明来。这么多年来，自从721年呀，586年，两次南北国灭亡之后，人都不知道跑哪去。最后回归的呢，基本上是南国的犹大国这两个支派为主的，所以十个支派是不见了。那48年建国的时候怎么办呢？支派找不到了，结果本古里安说：“那就母亲来为做标准吧。你的母亲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那你就是犹太人，你就是以色列人，以母亲作为标准。从48年走到今天，从外面归回来的已经没有多少犹太母亲了，找不到了。那可能有时是父亲。”有些是别的，慢慢，血缘开始靠不住了。那以色列人怎么办？怎么决定谁是谁？谁是以色列人呢？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跟血统也没关系，跟妈妈也没关系，跟支派也没关系。你只要你信犹太教，吃犹太的东西，过犹太人的生活。在犹太的社会里边尽你的公民的义务，你来到这里，你就是以色列人，你就是犹太人。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原来上帝在犹太人当中打开了一个门，也是和新约的历史一样，让万国万民一同来到这个群体当中，呀，也成为上帝的选民。直到最后末世的时候，上帝会让我们看见一个。天底下最大的神迹奇事，就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全家包括今天不信耶稣的人，有一天到末世也都会信耶稣。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策略，他借着犹太人，借着天主教，借着东正教，借着基督教，一同去广传福音。这是我对末世神的子民，成为上帝的子民的一个我最新的领受吧。以前我都没有这样的认知，这次去了以色列之后，我觉得上帝更新了我的生命，让我突然间发现，原来我们是可以如此这般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方舟，你说什么呀？是你吗？你在吗？说我忘记了吗？方舟在不在这里？是不是跟我在说话？啊，
方，
跟四五
对
在
吧？
说话。四五没有做直播啊，那他跟四五说话，没有跟我说话。妈咪啊，你没有做直播是不是啊？Sarah，我就讲这些吧，不一定成熟，但是呢，这是我一个最新的领受。我觉得我们今天许多的偏见吧，我们未必知道上帝的全盘的一盘棋。那我这也不是在暗示或者鼓励大家不要信耶稣了，不要信天主教了，我们赶紧回归犹太教吧。我觉得也没有那个必要。上帝把你放在哪个群体，你在这个群体为主摆上就好了，那就是上帝对你的带领和道路。当我们看见有人加入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我们也不要去多批评，也不要去多说话，我们就为他默默的祝福、祷告就好了，求平安。
OK，明
好。
白了。哎呦，很重要，很重要。明白了，就是我们这个三个是一体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神的选民，对不对？OK。
这是我的认知。我觉得我们没有到自相残杀，我们没有必要窝里斗，我们就存在自己的群体，好好为主去忠心摆上，去祝福他人就好了。我们要问的就是，今我有没有祝福我身边的人？要从你的儿女做起啊，从你先生做起，从父母做起。我沿着一起床。哎，我今天可要祝福祝福我的孩子，女儿啊，妈妈祝福你啊，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啊。老公啊，老婆祝福你啊，见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我祝福你，见了邻居，见了谁，把祝福平安送给别人，这是我们的使命，对不对？上帝祝福你，耶稣祝福你，永生与你同在，求神帮助你成为相信他的儿女，这就是个祝福啊，对不对？
对，非常重要，就是《创世纪》12章1至3节，太重要了，
呀，这个不
永
可
远要
丢啊！
记
就是
住。
基督徒如果把这一个约丢了，我们的根本就没了，不能丢啊！这个约太重要了，我都不敢往下讲，因为这个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呀，这个约
明白了。
以后再讲的别的约的时候，都是根据这个约开始，它是打了一个根基，一个 foundation。清楚了。是啊，
清楚了，非常清楚。
呀，我们尽量不要去争论，就是我也会，呀，不太主张别人就是随意的去批评天主教啦、东正教啦或者犹太人，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我们做好自己就好，我也不鼓励我们今天在这里，哎，我们赶快去转换门庭去信天主教去，东正教去，犹太教去，也没那个必要。今天神把你放在基督教里边，就在这里忠心的服侍就好了，那当然，别人要怎么做，我们不要去干涉别人，不要批评别人，我们就把自己做好，为神忠心的摆上就好，好不好？好。几点？哎呦，47了！天哪，好吧，那还有没有别的问题？20来了， 小琪今天没说话啊，小琪啊，麦麦也不说，庆君也不说，何昭也不说，Cindy 你也不说，你今天
牧
忘
师，
了直播是吧？好，你说，伟珍。
他那里讲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那，如果按照现在就是，以色列的国土来说，它并不算大。然后，它这个大国就是主要是以哪一方面去显示出来呢？
当然是上帝的国度嘛，属神的儿女嘛，对不对？你看看今天，你看看属神的儿女在世界上有超过20亿，对不对？这是很大的国度啊，对不对？而且这个大字也不一定是按照人文的角度的大，也是神的角度，属灵的国度，当然是个大国，而且。要把 Sarah 也拉到这里边来讲，以色列人为人类所留下来的祝福是很大的。呀，全世界可能得诺贝尔的科学奖，可能一半以上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一个小小的国家，所谓的小国，能够打遍整个中东所有的穆斯林阿拉伯的国家。他也是在彰显一个大国的能力啊，对不对？啊，所以他这个大字也是让他生命的方方面面，每一个触角都显为大，能力大，贡献大，恩典大，祝福大。啊，这个大字不一定按照你现在这个，那你这么讲的话，那俄罗斯最大，它的领土从我们中国抢了多少几百万、上千万平方公里。对不对？抢的蒙古拿走了，新疆拿走了，海参崴拿走了，那他这个叫大国，他不是大国，他是小国，因为他做的事情都是小人嘛，不是大人。
只是跟没有信的人去讲的时候，就很难去 讲这个。
你未必让他是理解这样的话语，只有属上帝的人才能懂啊。他不属上帝，他听不懂啊。这只有你才配听得懂。他如果不属上帝的，他就只会听得懂属世界的话语。我们没有一个义务让他懂，我们懂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他不懂是他的命定。这人得救，那人沉沦，都是出于神。所以没有必要为他去操这个心了。就他如果要坚持把自己放在不懂的位置上，你也真没办法呀，没有必要去勉强他了。但是你真理还是要讲，讲完以后，他如果是竟然懂了，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属基督的；他讲来讲去都不懂的，你也知道这个人可能最后就是与上帝的国度分道扬镳的，那也没有办法，对吧？我们尽力努力去传福音，但是不敢包，啊，谁信谁不信呢？同意不？就是不要做一个，我们好像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义务，有一个内疚，必须要让某人、某些人信耶稣，好像我才得平安。其实不是的，我们尽心尽力的传，信不信是他的事情。对吧，伟珍？
好的，谢谢牧师。
所以，他要信，我们就感恩；他要不信，我们也就尊重他，为他祷告。呀，就是我很多人有一个误会，好像以为觉得，一个人信不信耶稣？是基督徒有没有跟他讲清楚、说明白？有这个责任，这个有过了。基督徒去不去传福音，有没有尽心尽力传福音，那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传完以后信不信是他的责任。就我们自己的确要把自己装备好，啊，努力的学习， 把圣经读好，资料读好，然后努力的跟别人去传福音。他要信，我们感恩；他信了，也不是我的功劳。他如果坚持不信，那也不是我的责任。我遇到不少这一类的人，啊，你要把福音给我讲清楚啊！你不讲清楚，那我就不信哦。那就是你的责任了。我说对不起，你错了。我说你信不信还真不是我的责任，是阁下的责任。你不信，你就自己跟与永生无缘呗。那我又奈何你吗？我没有办法的，我只是尽我所能帮助你。你如果愿意被帮助的话，你不愿意被帮助，那我不会勉强你的，我会尊重你的。也不要把自己成为一个那个劳苦担重担的人，把担子卸给耶稣，是他在传福音，我们是与神同工那个配角，不是主角。所以不要误会。我常常跟这些福音对象、福音朋友说，我不是主角哦，你要面对的不是我是耶稣啊，是基督啊，是天父啊，是上帝啊，是圣灵啊，我只是在旁边观察，看看有什么我可以配搭，可以帮一点小忙啊。如果是你要想听听主君教导，我帮你搬个凳子，我递个茶，我服侍一下你。这是我很愿意做的，但你要不要信我，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跟圣灵有没有回应而已了，好不好？伟珍，这样子你也没有那个劳苦愁烦的担子，你不需要背那个劳苦愁烦的担，你尽心尽力去传就好了。主，我尽忠心了，他信不信我把它交给你就好。这个自由我们必须得到。我刚刚传福音的时候，91、92、93、90这几年我传也是背的那个担呀，他要不信我就好难受啊，每天我就又流泪了，又祷告，觉得自己好亏一切的，好内疚啊，活都快活不下去了。后来慢慢慢慢传的时间多了，慢慢慢慢懂得一个道理，其实我们是配角，上帝是主角。人不是面对我，是面对上帝，好吧，就到这里吧。今天还没有别的话、别的问题要问、要分享的。小琪，你不出来吗？看看小琪走不？哎，没走。小琪，你看程燕、伟珍今天比较乖，出来好几次。哎，小七出来了嘛，当乖宝宝，对吧？阿石，哎，诗云，谢谢你们喽，出来我也很安慰的，看看你们也很安慰的，是吧？哎呦，你满脸绿色没了，
挤
满脸的
了，
绿色没了，吓不了我了是吧？不怕你，我跟你讲，我太熟悉你了，不怕你。
谢谢牧师，今天讲得很好。
感
牧师，
谢主，说，
就是我听过一个，我都忘记是谁说的，就说福音，我们是要努力的让犹太人信福音。然后，耶稣来之前，福音是由以色列人在传给全世界的，就是这样子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吗？
我没有听。我没有听过是我们先跟以色列人传福音，然后以色列人跟全，我没有听过，我也没有看到圣经。
他是按这个顺序，要犹太人真的信了福音以后，耶稣才会回来，意思是这个意思吧？所
在
以我
你
们
的
要努
背
力
景。
的让犹太人信了福音，所以主才会回来。
是你的背景，有声音是吧？比较吵是吧？
你们可以轻一点吗？身边有2个男生在那里叫。
讲的稍微轻一点，我讲完这一句话，我们要向犹太人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要祝福，因为上帝的孩子嘛，要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嘛，这是我们的责任，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有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 是我们要先跟犹太人传了福音，然后犹太人才跟世人去传福音。这个圣经中这个依据没看到。你如果有，你把它从圣经找来，那我就说有；没有的话呢，我觉得这种连接在圣经没依据的。但是我们无条件的跟犹太人传福音是我们应该做的，他是我们的家人，他是我们的亲人，他是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是亚伯拉罕后裔，是借着耶稣基督连入这个亚伯拉罕的家族，我们是一体的，新约旧约的人是一个家，一个大的家庭，不是分开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去问后果，不要问结果，不要问前程。就努力传福音就好，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无条件的使命。呀，今天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我甚至盼望大家把它背下来。假如可以的话，把亚伯拉罕之约给背下来，会成我们一生一世的祝福。不要丢掉这个祝福。呀，这个祝福是很多基督徒是都会忘记的，或者是轻视的、忽略的，蛮可惜的。我觉得这一点千万，今天这堂门训课，如果弟兄姐妹能够抓住这个恩典，把这亚伯拉罕之约给背下来，背下来的话，你把它录下来发给我，那我就知道，哦，我们石云背了亚伯拉罕之约了，我们小齐、伟珍都背了亚伯拉罕之约了，那牧师心里边就很安慰啦，呀，这个约要抓在心里边，牢牢的印在心里，不要丢，不要忘。因为这个对我们太重要，丢了这个约，我们可能信仰也就丢了。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的形态，我们是每天都要如此这般为神而活了。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吧。小琪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小琪，乖宝宝。可以吗？一直不说话。
我是今天有点不太舒服，头有点痛。
哦，那可以祷告吗？
可以。
请祷告，谢谢。
感谢天父，让我们可以今天晚上可以一起的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在上帝跟亚伯拉罕的这个约的当中，也是父神啊，你跟我们的一个约定，是你跟我们的第一个约。主啊，就求你你的灵将这次我们在门训课堂当中所获得的一些的亮光和感动，你启示在我们的心里。也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接下来每一次门训课堂的学习，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常常的在你的里面，也求主保守我们今晚的一个睡眠和休息，感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祷告，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了，
阿
拜拜
门。
了，感谢主了，出来见个面，打个招呼就走了，